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11月21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 Coco，
我是主持人 Mia。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条新闻。特朗普再提挪走世界杯，西雅图是否还能承办世界杯比赛？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一表示，如果联邦官员认定西雅图无法确保赛事安全，原定于2026年在西雅图举办的世界杯比赛可能会被转移到其他城市。在椭圆形办公室与记者交流时，特朗普被问及西雅图作为主办城市的情况，以及该市新当选市长凯蒂·威尔逊，记者将他形容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特朗普回应说，甚至可能更甚，我不确定，那可能已经超过社会主义了。他进一步称，威尔逊非常非常自由派，甚至是共产主义者，并补充说，我周末看了他的表现，哇，又来了一个我们得到了不得了的人。特朗普表示，联邦政府正在密切关注西雅图为2026年承办六场世界杯比赛所做的准备。他暗示，如果认为这座城市不安全，他将指示联邦官员将比赛转移到其他城市。如果我们觉得有任何问题的迹象，我会要求 Jenny 把比赛挪到别的城市。特朗普说，我们有很多城市非常想举办世界杯，而且会把安全做到最好。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西雅图出现问题，而你们那儿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自由派，甚至是共产主义的市长，我会说，这绝对不是只是自由派的问题。特朗普还表示，他的政府此前曾在洛杉矶的危机中介入，声称联邦行动阻止了全面叛乱。他称，团队成功处理了那次事件。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及早介入，克里斯，我想我们都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根本处理不了。早在九月，特朗普就曾暗示，如果某些城市不安全，他可能会将世界杯比赛从这些城市移走。他当时表示，是否能保留比赛场地，完全取决于公共安全状况。FIFA 主席詹妮也参加了这场会谈。他表示，安全和安保依然是世界杯的首要任务。他说，大家都知道他们来这里会体验一个安全有保障的世界杯，这当然是政府、国务卿诺姆以及所有人的责任。我们必须确保所有从海外或本地的球迷都能以百分百的安全感享受这场盛会。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补充说，与主办城市的协调正在持续进行。我们正在与所有这些市长沟通他们的职责。他说，他们知道保障赛事安全是他们的首要责任，而我们也会随时准备好。总统永远会保护美国人的安全。2026年世界杯由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联合主办，其中西雅图的 Lumen Field 是指定赛场之一。好，那么当世界杯、白宫和西雅图被同一条新闻捆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已经不再是一条单纯的体育消息，而是一面照出美国政治气候的镜子。其实我们原本应该讨论的是球场的草皮、地铁运力、酒店价格，如今变成了总统在椭圆办公室里评价一座城市的意识形态光谱，顺手把民主社会主义者更甚于社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者这样的标签甩向一位新上任的市长，再用安全这个最不容易反驳的理由悬在这座城市的头顶，作为是否保留世界杯比赛的条件。 实际上，表面上来看呢，这是总统就赛事安全发表的一番担忧。但实际上，我们把镜头推远一点，就会发现它更像是一种政治叙事的再版。某些城市被描绘成失控的实验室，某些市长被塑造成危险的意识形态代表。但其实，只要把这种逻辑被接受，接下来要不要挪走世界杯的比赛，就已经不再是一个专业判断的问题。而是一个姿态的问题。安全之所以好用，是因为没有人敢公开说我不在乎安全。但真正需要被问清楚的是，谁来定义安全？是看实际的治安数据、安保方案、城市应急能力，还是看这座城市在全国政治光谱上的位置？当总统把一位市长形容为非常非常自由派，甚至是共产主义者，这其实传递给全国观众的不是一番安保评估。而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说那是一个不可靠的城市。但其实，如果把时间线往前拨一点，这种叙事并不陌生。在过去的几年里啊，其实美国的几座大城市，纽约、洛杉矶、西雅图、波特兰，都一次次的被包装成了自由派治理失败的样板，被和犯罪上升、无家可归和暴乱、警察权威崩塌等关键词连在一起。即便很多城市的长期数据并不支持某些极端说法，但在全国政治的舞台上，数据往往比不过标签，现实往往比不过情绪。当一座城市在全国观众的心中被不断重复为混乱的自由主义样板，那么当涉及世界杯这样的大型赛事时，只要一句"我们担心安全"，就足以让话题跑偏。而其实这次的微妙之处在于，世界杯不是一个纯粹的地方性运动。它是少数可以同时出动全国媒体、国际形象、商业利益和本地民意的超级事件。西雅图承办的6场比赛不只是带来门票收入和酒店爆满，更是一次向全世界展示自己城市形象的窗口。从球迷体验到转播画面，从球场外的天际线到球场内的歌声，这些细节会在那一个夏天成为很多外国人眼中美国西北角的第一印象。也因为这样，谁有权说你不够安全，你不配用这扇窗口，就成了一种极具象征性的权利。更敏感的是，这并不是简单的联邦和西雅图市政府的分歧，而是一种可被复制到其他城市的模板。就比如今天可以是西雅图，明天可以是另一座正值光谱靠左的城市。言下之意非常清楚，如果你们选出的是我们不喜欢的市长，我们不仅可以在媒体上批评你们，还可能动用大型赛事、联邦资源等硬筹码。对你们施加额外的压力，这种逻辑一旦常态化，地方选举的结果就不再只是本地居民意愿的体现，而要不断考虑选出某种立场的市长会被换来联邦层级的报复性切割。所以啊，体育也从来不是作为政治的附庸。世界杯本来有机会扮演另外一种角色，但在政治撕裂加剧的年代，通过一项全球赛事，让城市之间、国家之间找到一点共同的兴奋点。在各种意识形态标签之上，再次搭建一个球迷的共同体平台。西雅图这样的城市本来是可以借此机会向世界展示一种不一样的美国城市叙事，但如果整件事变成这座城市不够安全，得看总统脸色，那世界杯就不再是一个打开城市的窗口，而变成一把悬在城市上空的刃。所以，也许对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来说，最现实的考验并不是世界杯会不会搬走，而是当外界不断用危险、失控、极端自由派来形容你生活多年的地方时，你是否还有足够的空间去讲述一个更接近日常、更接近真实的西雅图故事？在世界杯这样的节点上，这座城市到底是被以风险被记住，还是以能力成熟多元被记住？这个叙述权最终会落在谁的手里？
好的，让我们进入下一条新闻。警方逮捕一名在西雅图市中心酒店大厅睡觉的杀人犯。西雅图警察逮捕一名38岁的一定罪杀人犯。该男子在 South Lake Union 一家酒店大厅内睡觉，被发现身旁有枪支和一瓶酒。根据11月17日发布的新闻稿，逮捕发生在11月13日上午约8时43分。警员接报称，一名男子持枪出现在位于 Brown Ave 100号街区的酒店内。警方报告指出，该男子当时正在睡觉，疑似醉酒，旁边放着一瓶酒。警员在未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将其拘捕。 这名男子此前有暴力重罪前科，目前人在因二级谋杀服刑期内的华盛顿州惩教署监管下，并被禁止持有枪支，因此此次持枪行为违反了监管条件。警方在现场缴获一把无序序列号的枪支，执法部门尚未公布该男子的姓名。他已因违反枪支法律被送入金线监狱，枪支暴力减少小组的侦探已接手进一步调查此案。当危险以一种悄无声息的方式出现在城市里，那么它往往比高调的冲突更加的让人感到不安。 SLU 的这起事件就是典型的寂寞风险。清晨的酒店大厅，一个醉意朦胧的男子睡在沙发上，旁边是一瓶酒，一把没有序列号的枪，以及一整座城市从未预料到的隐形风险。没有对峙，没有喧嚣，也没有警笛拉响的紧急场面，但正是这种安静的不正常的状态，让人意识到公共安全的裂缝往往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层层包装之下。酒店大厅呢，是现代城市里最柔软的空间之一，明亮、干净、规整，充满商务行程、家庭旅客、工程师预约会议的节奏感。它是人们心理上默认的绝对安全区。也正因如此，当一个正在华州惩教署监管期内曾因二级谋杀服刑的男子带着一把无法追踪的幽灵枪睡在这样的空间里时，他击碎的不是秩序，而是我们的预期。一个我们以为戒备森严的系统在某个时刻出现裂隙，一个本该被严格限制的人却带着一个最危险的物件出现在城市的核心区。要理解这场事件的严重性，必须把背景拉回到华盛顿州的法律框架里。在华州，对于非法持枪有着极严格的定义，任何被判定犯有严重暴力重罪的人，包括谋杀、持枪暴力等，都被禁止拥有、控制或接收任何枪支。一旦违反，可能构成一级非法持枪重罪，最高者可面临十年监禁。而这种禁令不仅限于购买，连身边有枪都可能触犯。对于还在 DOC 监管中的人来说，这种限制更是以零容忍的方式执行。每一把枪都代表一层风险，每一个违反都代表一种现实威胁。但这一切在他手边那把无序列号的幽灵枪面前显得更加复杂。幽灵枪是现代城市里最尖锐的阴影，他们没有序列号，不受背景审查约束，不是运验在购买记录里，也不在任何系统的视野里。他们有时来自零件套件，有时来自非法组装，有时来自地下市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像一扇通往不可控暴力的门，既看不见也关不住。一把幽灵枪出现在街头已足够令人不安，出现在一家酒店大厅更像是城市和系统之间的一次自我对话。我们到底掌控多少控制力，又忽略过多少失控的空间？警方能够在没有任何冲突的情况下逮捕他，是专业能力和运气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因为在酒店大厅的那段时间里，中国游客、出差工程师、会议嘉宾、职员家属、打工者、路过的学生，任何人都可能与那把枪距离不到3米。危险并不需要动作，只需要一个偶发的混乱，一声惊醒后的误判，一瞬间的情绪失控。SLU 这种被视为安全上级很高的区域之所以值得警醒，不是因为这里发生了意外，而是因为意外能够毫无预兆地闯进我们最信任的空间。那么事件背后的问题呢，更不在于某一个人的失控，而是在于监管体系的断裂。一个正在服刑期内二级谋杀犯怎么能在监管下持有枪支？他从哪里获得了这把枪支？监督机制的哪一环失效了？城市为高风险人群提供的支持体系是否过于薄弱？这些问题都远比他被逮捕了更需要被正视。那么华州多年以来呢，试图通过立法修补这种缺口，例如2018年的 Initiative 1639 强化了半自动步枪的购买审查、等待期与安全存储的要求。州议会也持续推进对非法枪支的追踪，扩大背景审查范围，限制高危人群获得武器。但法律越补越厚，裂缝也是越显得真实。幽灵枪绕开系统，监管对象绕开监控，精神健康危机绕开救援，而城市与法律之间的摩擦就是这样的事件在提醒我们，危险可能不会从反社会者那里来，而是从那些我们以为被监管好的人身上发出的。有些人看到这则新闻，会把重点放在暴力前科、监管失效这些标签上，但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城市要如何面对那些处在边缘地带的人。当一个人既有暴力史，又在监管期，又拿到一把幽灵枪，又在早高峰前醉倒在酒店大堂，这不是一个单点问题， 而是多个系统同时松动后的结果。与其说这是一起幸运避免悲剧的事件，不如说它是城市对最自身提的一个更深的问句，我们能否辨别这些看似偶然其实结构性很强的风险轨迹。城市安全真正的关键不是逮捕，而是让危险永远走不到这一步。法律提供边界，监管呢则提供机制，但是心理健康、社区支柱、住房稳定、武器管制、数据监测、跨机构协作，这些看不见的柔性部分才是城市真正的护栏。枪支暴力往往不是从狂热的冲突开始，而是从某一个人的系统的裂缝中被慢慢推向边缘开始。人们常常希望危险有迹可循，但现实往往相反，它最容易出现在我们认为应该最安全的地方。 SLU 的这起事件最后以一次平静的逮捕结尾，但是它留下的问题一点也不平静。如果这座城市要从中学到什么，那应该是真正的安全不是靠没有出事维持的，而是靠那些在我们没注意到的时候被悄悄预防掉的风险。如果这些风险继续像幽灵枪一样无序地游走在系统之外，那么下一次的幸运不会站在我们这边。现在呢，让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为您继续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 我们来接着看下一条新闻。西雅图新市长凯蒂·威尔逊公布由地方领袖组成的重量级过渡团队。西雅图后任市长、新市长凯蒂·威尔逊，这位该市首位民主社会主义市长，公布了将指导他上任的过渡团队。团队成员来自政府、商业、劳工、住房和社区发展等多个领域的领袖。安德烈斯·曼蒂利亚将担任过渡总监，而凯伦·艾斯特维宁、蒂芬尼·麦克伊、范琼和布莱恩·萨拉拉特将共同主持过渡工作。该团队的任务是将威尔逊的愿景转化为可执行的治理行动，以应对西雅图紧迫的挑战。威尔逊强调，他致力于解决该市的可负担性危机，并提升其宜居性。他说，我竞选市长的愿景是我们可以解决重大挑战，应对可负担性的危机，并使我们城市成为一个宜居、宜业、适合组建家庭的好地方。现在是时候开始行动了。他对过渡团队领袖在住房和社区发展等关键领域所具备的专业知识表示感谢。拥有超过20年公共政策和社区参与经验的曼蒂利亚将领导此次过渡。他曾为西雅图前市长格雷格·尼尔克斯和珍妮·杜尔钦的政府提供支持，并担任邻里事务部主任。曼蒂利亚说，成功的领导力在于建立共识，并与不同群体合作，将大胆的愿景转化为具体的成果。 Protect 17执行董事埃斯特维宁为团队带来了他在劳动运动方面丰富的经验，他是推动公共部门工作者社会和经济主义的关键人物。埃斯特维宁指出，有效的治理始于一支得到支持、装备精良和积极参与的员工队伍。安置我们的邻居 House Our Neighbors 联合执行董事麦克伊一直是社会住房和气候行动的坚定倡导者，他在支持 I-135 提案等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对于建立社会住房倡议至关重要。麦克伊强调住房协同工作的必要性，他说，西雅图居民理应获得稳定可负担的住房。西贡小社区之友执行董事范琼专注于支持小型企业 和培育社区驱动的解决方案。他的工作对地方政策以及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倡议产生了重大影响。范琼表示，我们的邻里商业区是西雅图地方经济和社区身份的支柱。大西雅图合作伙伴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萨拉特带来了丰富的经济发展和伙伴关系的培养经验。他在城市重大项目，包括气候承诺体育馆的开发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萨拉特说，西雅图的长期稳定依赖于一项能够提升工人并支持小型企业的经济战略。雇渡团队将与社区成员合作，以确定优先事项，并确保政府能够实施威尔逊的愿景。雇渡委员会的完整成员名单将很快公布，这将为塑造西雅图未来的协作努力提供进一步的见解。在11月13号的就职演说中，威尔逊列出了他作为西市长的希望实现的愿景。我希望我们这座伟大城市中的每个人都能拥有住所。我们希望实现全民托儿服务和学前班到八年级的暑期托管。我希望拥有世界一流的公共交通。我希望拥有孩子们可以自由奔跑的安全美好的公共空间。我希望为租房者提供稳定可负担的住房。我希望建立社会住房。我希望更多的土地和财富由社区而非企业所有和管理。我希望拥有每一个强劲的经济，拥有蓬勃发展的小型企业，高薪工作和强有力的工作权利。我希望这座城市的每个人都能拥有尊严生活的基本保障，包括健康的食物，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和支持性的社区。我希望这座城市中您的健康和寿命以及您孩子的未来不再取决于您居住的邮编或您的种族。威尔逊直接向西雅图社区发表讲话，敦促支持社区合作和积极主动，强调了对这座城市和彼此的集体责任。他表示，作为一名进步人士和社会主义者，我相信良好的治理，我们的政府就是我们共同完成那些只有集体才能实现的事情的方式。好的，我们刚刚看到了西雅图正在迎来一种久违的政治张力，那种会让城市自我审视，会让旧秩序不安，会让某些利益集团重新计算未来的张力。凯蒂·威尔逊，这位成为西雅图历史上第一位民主社会主义市长的人，公布了他的政治团队。当人们读到那份名单时，他们看到的将不仅仅是名字，而是政治路线的外形。团队的组合几乎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温和派共识工程师，相反，成员们的轨迹与公共叙事正好绘出了威尔逊所相信的那条道路。住房作为权力的理念，社区自治的力量，工人阶级的基础地位，小型商业作为城市灵魂的角色，以及让经济增长回到公平分配的逻辑的愿望。他不是在组建一个帮助他上任的团队，而是在构建一台能够将政治理念翻译成制度行动的机器，这在西雅图的政治史上并不常见。这种罕见性实际上来自于威尔逊本人的政治身份，他在竞选中从未回避社会主义者这个标签，那不是激进的修辞，而是他愿景的起点。他在就职演说中那段被反复引用的愿景声明，看上去像是一串理想主义口号：人人有住所，全民托儿，世界级公共交通，公共空间安全自由，可负担住房，社会主义住房扩展，土地与财富由社区掌控。这些实际上句子连起来读时，你会发现它们不是意识形态的堆叠，而是一套完整的城市重建计划的轮廓，在试图把这座城市常年累积的结构性问题从根部重新排列。所以呢，其实这些人放在一起不是一种折中，而是一条路线。他们将共同的决定资源如何分配、预算如何排序、政策如何推进等。这是一场温和的改革，也是一场结构调整。而这场结构调整之所以在此时此刻变得可能，是因为西雅图经历了十年内又一次的城市焦虑，房价飙升，无家可归危机恶化，社区被资本挤压，中产外流，公共交通不稳定， 疫情后的经济撕裂，多年累积的政治疲惫，旧答案不再有效，旧叙事失去了回响，而城市开始愿意尝试不同的可能。但愿景越宏大，我们必须得承认阻力将越现实。威尔逊未来几年内面对的并不是浪漫主义的试题，而是极度务实的战场。预算将成为第一层的斗争，市议会将成为第二层，商业界的耐心是第三层，州政府的态度是第四层，城市行政系统的惯性是第五层，而市民对短期改善的期待则是最容易爆炸的那一层。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能否把一套明亮的政治愿景转化为一种可被执行的治理节奏，才将是决定这座城市未来十年的方向。不过威尔逊在宣布团队时那段简短而直接的话，或许揭示了他真正的政治方法。作为进步人士和社会主义者，我相信良好政治治理，政府是我们共同完成那些只有集体才能完成的事情的方式。这句话听上去朴素，却包含了另一层含义。他的政治理念并不是反体制，而是重塑体制，不是摧毁政府，而是把政府作为集体意志的工具。他不追求个人的能量，而是激活城市的公共能力。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西雅图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政治周期，这一次不是因为政党的轮替，而是因为价值观正在换党。威尔逊是否能让这套理念落地，是否能把可能性变为机制，是否让这座城市在试错中前进，而不是在争论中停滞，将成为未来几年内所有人都绕不开的话题。
好的，感谢 Coco， 让我们进入下一则新闻。新安检区加免费停车，西雅图机场推出多项便民服务，助旅客节日轻松出行。那么随着感恩节与圣诞节临近，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将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旅运高峰。今年机场方面提前公布了一系列便民服务与设施升级，希望帮助旅客在节日人潮中仍能顺利抵达目的地。从新增安检通道、免费停车时段，到更友善的托运行李和接驳服务，西雅图希望以更加细致的方式改善旅客在机场的每一步体验。六号安检口全面升级，增加多条安检通道。在过去两年中，西雅图国际机场因为大型工程而使得许多旅客感到动线混乱。随着节日期间客流增加，机场决定将多项工程提前完工，并在11月正式开放重要设施。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大型安检区 Checkpoint 6 的全面回归。根据官方信息，这个位于北端的安检口经过近一年的翻新，不仅空间更开阔，还大幅提升了队伍规划效率，排队区域扩大了一倍。安检后的整体区空间更是增加到了原来的三倍，让旅客重新整理随身物品、穿鞋、收拾电脑时不再被人潮挤压。 Checkpoint 6 同时开放普通安检、 Pre-check、 Clear Plus and 以及 Touchless ID 等多种通道，也在安检入口附近增加哺乳室、成人护理卫生间与饮水补给站，对携带幼儿、年长者或行动不便的家庭而言是一项贴心升级。与此同时，夏季刚启用的南端 Checkpoint 1 也持续发挥风流作用，让旅客能从更接近行李提取区的位置进入安检，为错峰通行创造更多可能。 SEA 建议，无论前往哪个安检口，节日季最好预留足够时间，国内航班提前2小时到达机场，国际航班则建议提前3小时。节假日期间，机场停车楼限时免费停车，优化机场交通。节日接送旅客的交通优化也是机场今年的重点。由于节庆期间道路极其拥堵， SEA 决定再次推出广受欢迎的90分钟免费停车，旅客可在11月24日至30日以及12月22日至28日每晚7点至午夜期间使用机场 General Parking 免费停放90分钟。这项服务主要面向接机的市民，让大家可以将车辆停入停车库，在航站楼内轻松汇合后，再从停车场直接驶离机场，避免陷入满是私家车、出租车与共享车辆混杂的到达层车道。官方也特别提醒，停车楼有明确的红绿灯引导系统，可快速找到空位。机场也为送机过程提供实用建议，由于旅客普遍会看到 Alaska Airlines 标志就立刻停车下客，北端上层车道常形成拥堵， 机场建议，若无需托运行李，可将旅客送至相对不拥挤的南端区域。此外， Alaska Airlines 在停车库连通的桥阶层设有托运行李柜台，让从停车库徒步进入航站楼的旅客无需返回传统柜台即可完成托运，节约大量时间。另外，机场方面还建议旅客可以采取逆向接送的策略，避免拥堵，因为无论接人或送人都可使用任意车道，因此可以在早高峰时优先使用 arrivals 下层车道送人，晚高峰时则使用 departures 上层车道接人，这样可避开同方向的集中车流，节约大量等待时间。机场的交通配套也有所调整，过去试行的无人驾驶接驳车虽然暂告断过，但 SEA 已恢复人工驾驶接驳车，在每日清晨至午夜期间往返轻轨站与航站楼，让旅客仍能轻松搭乘公共交通。对于携带大件行李或同行者较多的家庭，这项接驳服务尤其便利。线上线下服务全面升级，祝您机场不迷路。此次节日前夕，机场内部的导航与资讯系统也迎来改善。去年度因网络攻击暂停的 FlySAF APP 今年重新上线，提供航班状态查询、机场地图、餐饮店位置等功能，旅客可通过手机快速找到安检口、登机口、餐厅或洗手间的具体位置，不必在节日人潮中摸索方向。此外，机场的 Pathfinders 志愿者客服志愿者团队也在节日期间加强服务，穿着亮绿色制服的 Pathfinder 每天从早上7点至晚上9点在机场巡逻，随时帮助旅客导航路线，协助排队，指引安检流程，甚至协助通关。他们常常是旅客在陌生机场中的第一位友善面孔，在忙碌紧张的节日途中往往能缓解不少焦虑。除了交通与安检，今年节日前机场内部的环境也更加明亮整洁。随着大型翻修进入尾声，那么行李提取层的脚手架已拆除，新增的展示柜、灯光系统和两处新行李转盘投入使用，多个餐饮与零售店加新开张，从 7-Eleven 到本地品牌 Skillet Dinner 以及其他的品牌都为节日旅客提供更多的选择。乘机记录带上 Real ID。 最后，机场提示所有旅客注意，2025年起进入 TSA 安检必须使用符合 Real ID 的身份证件或护照，若家中仍有未更新证件的成员，应该尽早确认，以免耽误行程。对于在华州的美国公民而言，可以持驾照到 Driver License Office 办理，而对于非美国公民而言，乘机需带好绿卡、护照等证件，未升级的普通驾照目前无法登机。无论是即将飞往外州探亲，或在机场迎接远方归来的亲人，西雅图国际机场的这些升级与服务都希望让旅客在一年中最温馨的季节里拥有更顺畅的旅程。机场方面也提醒大家，在最繁忙的节日人潮中提前规划，适当错峰，充分利用服务，将是确保旅程顺利的最佳方式。那么节日旅行高峰呢，是一座城市最赤裸最真实的缩影，它让你看到城市不只是一个交通设施，而是一条社会机理。家庭团聚的期待，旅途紧张的节奏，公共系统的韧性，以及那些在节日前夕被默默强化补丁改造的基础设施，它们承载的是整个区域的流动性与情感密度。西雅图塔克马国际机场在今年节庆季之所以进行的一系列升级，看似是对旅客动线的优化，实则则是一场关于现代城市如何让秩序与情绪共存的实验。那么最能体现这种逻辑的是 Checkpoint 6的重新开放。过去两年里，西雅图国际机场因大规模施工让无数本地旅客产生过类似的疲惫感，绕行、封闭、临时动线、队伍混乱，他们构成了疫情后时代机场特有的过渡性混乱。而当节庆客流即将涌入，机场选择提前拆除脚手架，扩大队伍区域，扩建整理区，把一处原本令人生畏的瓶颈变成了可承载巨量旅客的节奏缓冲带。更宽的排队区，更大的安检后整理区，更多的通道类型，更贴近家庭需求的哺乳室与护理设施，都在悄悄地告诉乘客，这是一座认识的焦虑不仅来自安检，而是来自等待状态的机场。交通接驳的恢复同样透露着细微的关怀。无人驾驶接驳车暂停后，西雅图国际机场很快有人工接驳车填补空缺，从清晨到午夜之间维持轻轨与航站楼之间的流动性。这不是一次科技失败的补救，而是一种对现实旅客需求的坦诚回应。 在人潮最密集的时段，科技实验不是最重要的，稳定可依赖性的服务才是。那么如果说节日旅行在西雅图国际机场的体验像一面镜子，那它照出的其实是三件事：这座城市的管理能力，这座机场对旅客心理的理解，以及人们在一年中最温暖的季节里对归途与启程的共同期待。机场的升级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让每一个人，无论你是送机、接机、赶航班、第一次来西雅图还是回家的孩子，在一种巨大而复杂的流动性中仍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节日旅行无法避免拥挤，但它可以不必混乱。机场能做的是让你在最动荡的时刻仍然能感到被照顾，而你能做的是利用好提前规划、提前到达、错峰行驶、使用应用程序、关注提示，在一个复杂系统里主动成为它的伙伴，而不是它的受害者。当你在假日季走进西雅图国际机场，大厅的灯光、志愿者的微笑、重新开放的安检口、熟悉的咖啡香味都会提醒你，现代机场不是让你通过的地方，而是在你最忙的时候让你感受到城市仍然在为你让路的地方。那么现在呢，让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同华超市拎物的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 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拎物的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我们来继续收看下一条新闻。西雅图停车罚单哪里最多？最新数据揭示五大高发地点，3处在热门公园。在西雅图开车的居民大概都遇到过这样的窘境，当你办完事回来，就发现车窗上多了一张黄色的罚单。根据西雅图市政法院最新数据，从2024年初到2025年9月底，全市共计开出了近65万张停车罚单，而这些罚单集中在少数几个特别热门的地点。最令人意外的是，罚单数量最多的并不是市中心或国会山等交通繁忙区域，而是位于 Ballard 的 Golden Garden Park 停车场，地址为8498 Seaview Place NW 的这处停车场，共收到3920张罚单，是全市任何其他地点的4倍以上。Golden Gardens 的停车本身是免费的，但夏季游客众多，车位紧缺，不少驾驶者选择占用拖车车位，停在草地上或随意停放，引发了违规。此外，许多罚单其实和注册过期、车牌不符等问题有关。由于执法密集，这里成为全市最容易收到罚单的地方。第二罚单热点位于 South Lake Union 湖畔公园附近的1050 Valley Street 停车场，共开出约932张罚单。第三名则是华大附近 Bow Street 1000号路段，这是西雅图少见的斜列停车区，因靠近湖湾，车位需求大，共收到639张罚单。第四名则是 Magnuson Park 7400 Center Point Way Northeast， 共610张。第五名则是 SeaWorld Park 和5900 Lake Washington Bellway S， 共423张。从排名可以看出，公园停车是市民最容易踩坑的场景之一。 在罚单数量前五的地点中，共有三位处于市区内的热门公园，而其他票较高的区域还包括 Discovery Park 和 Green Lake 的停车场，也都进入了全市的前十。那么什么时候最容易收到罚单呢？数据显示，周二至周五是为执法最密集的时间段，其中周三开单量最高，达到了12,412张。相对而言呢，周日的罚单数量最低，仅16,385张，因为多数街边停车在周日免费。那么什么类型的罚单最多呢？最常见的违规类型实际上是未付费停车，共计19.7万张。此外呢，也有部分车辆因车牌异常或注册过期而频繁收到罚单。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案例是一辆停在华大学生区 Choffs Avenue North East 的大众车，两年时间内累计收到175张罚单，且全部为未付费停车，堪称罚单之王。随着秋冬季来临，市政府提醒居民在前往公园或热门水岸区停车时，务必留意标识，检查车辆注册，并尽量使用停车应用提前付费，以免无辜中招。好的，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了，当一座城市的秩序被一张张薄薄的红色罚单串联起来时，你才能真正看清它的节奏、习惯、矛盾和集体性的盲区。西雅图的这份最新数据啊，其实最让人意外的是，罚单之王不是市中心，也不是交通繁复的国会山，而是 Golden Park， 一个你听到名字就能想起阳光、海风、篝火和沙滩的地方。这里非常适合烧烤，大家都知道。但一个免费的停车场为何能开出3920张罚单，是全市其他地点的四位？那么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呢，其实是人们大量的在这里堆积，那么停车位的不够也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行为，人们找不到停车场就乱停乱放，这很难界定。本身违停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行为，但找不到停车位他们其实也何其冤枉。而其实第二有趣的是，罚单数第二高的并不是在某个商业区，而是 South Lake Union 湖畔公园旁的停车场。第三高的位置也不是学校主街，而是华大附近的 Bow Street， 一个地形尴尬需求极高的斜列停车区。第四名第五名则是不同的公园，这意味着一个形象，在这座城市里深坑的往往不是那些在生活压力最大规矩最多的地方，而是在市民最放松最不设防最不像是在犯法的空间。城市里真正危险的不是严格，而是模糊，不是规矩多，而是在人们以为不太会有人来查的瞬间。而其实你把这些地点串起来，你会发现一个规律，西雅图的罚单生态系统其实非常受到城市季节节奏的影响。夏天是公园，秋冬则是水岸，游客越多，规则则越容易被忽略，越是让人觉得应该随意的地方，越是执法最集中的地点。如果进一步其实查看时间维度呢，数据呈现出来的画面则更有意味。周二到周五是罚单密集的时段，周三最高，周日最低，这其实映射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城市节奏。周三是城市运转最机械最满负荷的一天，通勤最规律，巡逻最标准，执法最系统。周日是城市最放松的一天，街边是免费停车，巡逻减少，执法范围缩小，人们的心态也从怕罚转向了顺其自然。罚单的数量在这里并不是对错的晴雨表，而是城市放松与紧绷的温度计。再来看一下违规类型，未付费停车几乎一骑绝尘，高达 19.7 万张。这种违规并非恶意，甚至多数时候不是疏忽，而是一种典型的心理判断，我就停一下，这边可能查不到，我的手机刚好没电，停车 APP 太难用了。它是一种对规则边界的赌博，是甚至在每个大城市驾驶者心里的那一点点侥幸。西雅图并不特殊，任何城市都一样，但当这一类罚单累积的足够多，它就成了城市文化中的一个暗流，人们在用罚单的代价与城市的便捷之间进行交换。当然了，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都市传说。西雅图的版本是那辆停在华大学生区两年内被开了175张罚单的大众车。 它像一部静止的纪录片，记录着某个家庭、某段生活、某个长期缺席的主人，记录着制度如何不断提醒一个无人回应的对象，你应该回来处理我了。如果城市有能力感知，这辆车可能是全市最孤独的物件。它不动，但城市在动，巡逻车在动，系统在动。每一次未付费，都向系统再一次又一次确认，你真的不打算回来了吗？而这样的故事之所以让人无法忽视，是因为它提醒我们，发单系统看似冰冷，但它扫描的是生活的缝隙。那些被忽略的责任、被搁置的车辆、被遗忘的更新、被低估的风险，它并不是在惩罚，其实也是在惩罚，但它更多的是在提示城市和人们之间的协作关系。如果你想让城市为你运转，你必须遵守城市的规则。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用停车的方式和这座城市建立一种微妙的契约。你给我提供一个落脚的地方，我尽力遵守你的节奏。罚单只是这个契约里最尖锐的提醒，却也是这座城市如何运转的真实角逐。但其实也必须吐槽一句，西雅图停车真的太贵了。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有关于这条新闻的评价，我们来有请米娅来接受下一条新闻。
那接下来是本周的最后一条新闻，华盛顿州州长宣布紧急状态，确保西雅图机场燃料供应不受管道泄过影响。华盛顿州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确保在输油管道泄过后，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能够获得喷气燃料。该命令暂时豁免了对燃料运输车辆驾驶执照的限制规定，但同时保留了安全驾驶措施。奥林匹克输油管道仍处于关闭状态，尚无恢复正常燃料供应的预估时间。西雅图在一条主要的燃油输送管道因泄过关闭后，华盛顿州州长于周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确保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获得充足的喷气燃料。州长鲍勃·弗格森办公室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该命令暂时豁免并终止了州法规中对商业车辆操作员在运输喷气燃料时的驾驶时长限制。新闻稿称，该公告确保了安全驾驶措施的到位。奥林匹克输油管道因11月11日在西雅图以北艾弗里特和斯诺霍米市两市之间发生的泄漏而被关闭。州长办公室表示，运营商已将泄漏情况通知州政府，并正与州和联邦机构合作进行控制、清理和修复工作。目前尚无管道何时能恢复正常供油的预估时间，但州长办公室表示，如果管道未能在周六前恢复运行，机场运营将受到重大影响，但办公室尚未透露具体影响细节。州长办公室表示，机场手头用于维持运营的燃料有限。自上周以来，机场官员已要求进港航班在抵达前加满油，以应对管道关闭。这条长400英里的奥林匹克输油管道由 BP 北美管道公司运营，它负责将西北华盛顿炼油厂生产的汽油、柴油、喷气燃料和其他石油产品输送到华盛顿州和俄亥刚州的多个地点。它是向喀斯喀特山脉以西的太平洋西北地区燃料配送终端输送石油的主要途径。那种让人突然意识到城市运行是脆弱机械的时刻，往往不是灯灭、水停、电缆断裂，而是某条远在视野之外的输油管突然停止呼吸。这一次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的导火索是一名名叫奥林匹克输送油管的400英里的长金属动脉，它不在旅游地图上，也不在城市天际线上，更不在人们的日常谈话里，但它在被迫停下的瞬间让整个西雅图大都会区意识到，现代城市并不是靠云端科技和自动化支撑，而是靠那些藏在森林、河网、山脊之间的基础设施默默维持。当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时，机场南北两端的跑道仍保持正常的节奏，阿拉斯加航班和达美的航班照样起降，人们也看不到燃料不足的任何外部迹象。但真正令人不安的是系统内部开始出现的稀薄感。西雅图国际机场的喷气燃料储备有限，管道关闭时间未知，燃油配送链条的待机路径并不充裕，而节日前夕旅客量即将攀升，如果这条管道像一个被拔掉氧气管的生命线，那么州政府此刻要做的就是迅速给系统插上临时的人工呼吸。州长的紧急命令重点不是增加燃料，而是移除障碍。 州法规严格限制运输危险物质的货车司机每日驾驶时长，这是为了避免疲劳驾驶造成更严重的事故。然而，当城市的机场需要喷气燃料才能维持航班、维持物流、维持民航体系的日常运作时，州长选择暂时豁免这项限制，让燃料运输车能够以更长时间、更高频率运转。这个决定不是放松监管，而是一种风险置换。在安全前提仍保留的情况下，用调配空间换取时间，用驾驶时长换取航空系统的连续性。而推动这一切的原因是那次发生在 Everett 和 Sonoma Beach 之间的泄漏事故。大部分人对输油管道的印象停留在看不见的地下物，它们静默、封闭，不需人们关心。但事实上，一旦某段出现泄漏，就必须立即关闭全线，不仅是为了环境保护，也是为了防止更加严重的爆炸、火灾以及地下的污染。BP 的运营团队、州与联邦监管机构此刻都在抢修这条金属长线，而他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抢得更快一点，而是什么时候能安全地重新打开阀门。这是涉及检测、压力测试、土壤污染评估、修复方案的复杂工程，其时间表几乎无法提前承诺。因此，当州长说如果管道周六前不能恢复，机场运营将受到重大影响时，他并不是在夸大。西雅图国际机场是一座依赖高频航班运作的枢纽型机场，喷气燃料不是储备品，而是必须持续通过管道供应的流体。如果供应减少或中断，后果不是立刻停飞，而是逐步削减航班接纳能力、延误、取消、地勤调度混乱、物流链卡顿，甚至波及节日前后的旅客潮汐。今年的旅行高峰不免紧绷，在叠加燃料供应链断裂，意味着机场可能在某个节点出现系统性紧缩的风险。州长提前介入，就是为了避免城市在最拥挤的时候遭遇一场看不见的停摆。这一事件也暴露出西雅图大都会区一个长期被忽略的脆弱性。我们习惯讨论公路拥堵、住房危机、科技产业扩张，却很少谈论能源基础设施的单点依赖。奥林匹克输油管道在西北地区承担着绝大多数燃料运输的任务，从炼油厂到机场，从加油终端到工业节点，它是一条单渠道供应链。一旦它停摆，替代方案虽然存在，但远不完善。运输油罐车的容量有限，数量也有限，且需要绕行复杂城市与乡村道路。铁路运输不是随开随用的方案，海运补给缺乏灵活性。换句话说，在太平洋西北这片依赖管道缺乏冗余的能源地理里，任何一次泄漏都可能造成区域性风险。从更深的层面上看，这场危机提醒我们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在能源基础设施老化、气候风险加剧、需求稳步上升的背景下，太平洋西北地区是否需要一个更具韧性的能源备援系统。管道单点依赖本身不是错误，但如果没有冗余、没有替代方案、没有分散网络，然后每一次泄漏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影响的不只是机场，更是整个区域的供应网络、物流系统乃至节日的社会节奏。而我们也不能忽略另一个维度，这次事件的影响大多发生在视野之外。清理工作、地下检测、环境风险评估、监管核查，这些过程既艰难又沉默，没有人会拍下那些等待压力测试结果的凌晨，也没有人会记录修复队在雨林边缘反复确认土壤污染范围的场景。但正是这些不被看到的努力，让城市能够在短暂不稳中维持整体运行。城市越复杂，越依赖那些从不出现在新闻标题的系统，输油管的泄漏最终会被修复，但是它留下来的问题并不会随着恢复供油而消失。我们的能源链有多脆弱？我们的冗余系统在哪里？我们的预计预案又是否能够足够前置？我们是否低估一条管道对整个区域的影响？以及在未来的气候、人口和基础设施的压力下，我们能否用更稳定的方式构建城市的隐形骨骼？此刻最让人注意的不是机场呼吁航班前抵达的加满油，也不是州长面临豁免卡车驾驶时长，而是那个极为罕见的场景：一座国际机场不得不依赖外来飞机自带燃油来维持运营。这是一种倒置的能源逻辑，本应是机场为飞机提供燃料，如今却变成了飞机为机场提供喘息空间。这座状况不会持续太久， 但是它本身就说明现在基础设施之间的依赖关系在极端情况下会出现符合常识的反向作用。此刻西雅图国际机场依然在正常的运转，跑道依然亮着，航班依然起降，旅客也不会因感受到燃料流动的紧张。但正是这样的表面平静，让这次的紧急状态显得更加像是一个警告。真正让城市停摆的不是能看见的部分，而是那些让我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部分。现代城市的稳定不是天经地义，而是无数条细线不间断运作的结果。一旦其中一条断裂，我们才会意识到它原来承受着整个系统的重量。那么以上新闻呢，由 Coco 和 Mia 为您播报。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那么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